感谢神，小弟是现在就读二年级神学院的神学生。那因为寒假实习的关系，跟林贤敏传道来实习，那也跟各位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，那也秉着从神所领受的话语跟圣灵的一个感动，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敬拜神。那我们按照这个读经的进度，我们先来看到罗马书十章一节。罗马书十章一节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预备起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律法就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摩西写着说，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唯有出于爱西西的义，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感谢主，这是今天的读经进度，那就照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那今天呢，小弟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举起祷告的手，举起祷告的手。我想在我们世界上呢，在生活总是会遇到一些问题，那每一个人所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，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一样会遇到问题，甚至有的人会觉得，我们比外面的人还遇到更多问题。但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，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可以来祷告交托我们的问题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好像祷告也没有得到答案，那就会想说，那去教会问长职或传道。那当然依照他们的经验，如果有遇到的会跟我们来指导。那如果呢，很多时候呢，在人有限的生命不一定当然都不会遇到一样问题，但是呢，他们却很有默契的都给出一致的答案，就是去祷告。那所以呢，小弟就在想，大家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，但是最后呢，如果没办法得到解决的方法，没有办法得到解决，但方法都是同一个，就是祷告。所以小弟又 想到一首诗歌啊，那叫《当答案不够时》，应该有人听过。当答案不够时呢，这首诗歌里面有一句很关键的歌词，它就是：当答案不够时，我们仍有耶稣。答案不够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有耶稣。那所以代表说，耶稣他就是答案，耶稣他就是答案。那我们就要来寻找耶稣啊。我们就要来呼求耶稣，那怎么来寻找他？就是透过祷告，因为祷告呢，就是跟耶稣沟通的方式，所以呢，就告诉我们要随时举起祷告的手来祷告。那我们一样来翻到一个经节，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一节。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一节，十一节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这边讲到摩西，他只要举手，以色列人他们这场战役就会得胜；如果摩西垂手，敌人就得胜。那这是一场立非定的战争，我们怎么来记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 埃及之后来走入旷野，那会有民生口渴的问题，所以在这边呢就是解决口渴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到了利非定这个地方。那当然到了别人的地盘，就是亚玛利人他们的地盘，当然他们要跟他们来征战、啊、所以第八节说到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他们来征战。那这场战役很特别，我想应该有许多人相当的熟悉，就是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来征战。然后呢，摩西他有以下几种表现。第一个，他派战士约书亚、哦、来选出人选，来选出人选来出去征战。诶，他不是随便 就派跟就是带人来去征战，他是有特别选人哦，特别选人来征战。再来，其实依照他们的年纪跟经验来说，应该都是摩西比较有经验，但是却是约书亚他去征战。那摩西原来他去完成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他上山，并且拿着神的杖。因为上山呢，这个视野会是比较宽阔的，上山呢可以看到整个局面，所以他拿着神的杖上山祷告，并且呢他还带着两个同工，就是亚伦跟户尔，一起上山来祷告。那这样的祷告持续多久？十二节的地方提到，直到日落，也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，一个很长时间举手的祷告，直到战胜。那小弟要特别提到呢，要提到的就是，这场战役，他在这当中胜败的关键，就是我们刚读的十一节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这个敌人他就战胜。所以小弟要依据这个举手跟垂手来做三点的一个分享。第一点，为何要举手？为何要举起祷告的手？第二点，为何垂手？为什么手会发沉？第三点，如何来稳住我们的手？如何稳住我们的手？那首先呢，我们看到举手这个动作，或许有一些人会想，那举手就代表祷告吗？还是其实也没有想过？没关系，我们现在一起来想，因为小弟那时候就有来想。我们来看到诗篇七十七篇第二节，诗篇七十七篇第二节，二节，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，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。在这边，小弟要提的是中间这一句：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。所以其实夜间是个很好祷告的时候啊，但是不是要讲这个，是要讲，举手它就是叫祷告。所以在旧约的时代，举手就是代表祷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摩西他上山拿着神的杖，那一直举着手，就是持续的在祷告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一点，为何要举手祷告？因为摩西他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。那为何要一直举手来祷告？因为我们要知道人的肉体是有限度的，人的肉体是有限度的，也就是说人带着肉体是有软弱的，所以要举起祷告的手，学会交托。我们来看到罗马书第七章十九节，罗马书七章十九节，十九节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反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这边告诉我们肉体上的限度和软弱，我们想做的做不出来，不想做的却一直在做，这就是我们肉体上的一个软弱。但是呢，当我们承认也了解自己肉体上的一个限度，我们知道自己软弱的地方在哪里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显出神的大能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我在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所以有人这么说，人的尽头往往就是神的起头。 那保罗他很清楚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呢，保罗在一样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又提到，我们来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二节，二节，靠着那是生命的圣灵，使我们得以得胜。这边讲到，我们带着肉体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所以很多时候由不得我们，但是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战胜我们肉体的软弱，因为我们带着肉体，有时候我们靠自己是没办法来战胜，但我们可以靠着圣灵。所以每当学习举起祷告的手来交托，因为唯有全能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胜过在肉体上的限度，也就是胜过在我们肉体上的软弱。况且还不止如此哦，我们来看到一样第八章二十六节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的祷告。感谢主，有圣灵真好，感谢主可以祷告真好。当我们软弱，我们想要祷告，但是我们祷告无力啊。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？应该有。甚至呢，我会祷告说，我不知道要交托什么啦，我的心起起伏伏啊，非常的浮躁啊，我就已经觉得浮躁，我要怎么交托？那但是不用担心，我们就是尽管举起祷告的手，因为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安慰我们，来替我们祷告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的举起祷告的手，然后学会交托。第二个，为何要举起祷告的手？因为祷告成就胜败，祷告成就胜败，就如同摩西，他何时举手，何时他们的战争就得胜。所以表面上是约书亚他出去征战，但实际上这场征战的胜败就是摩西那双祷告的手。那所以在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的后半段，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后半段那边应该大家相当熟悉，那边说到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我们往往遇到很多事，我们其实想要靠着自己或是靠自己的能力，但是呢，这个成就的胜败，成就事情的关键在于神的灵。所以表面上呢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独自去面对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呢，其实像以色列人，他们在旧约的时候，他们在窥探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，那当中十个探子看见当地的居民，他怎么形容？哇，当地的居民是吞吃的居民，身量高大，因为他们是亚纳族人啊，就是伟人的后裔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他们是巨人族啊。那所以以色列人看到他们，形容自己如同蚱蜢一样。我们在那边觉得，我们在看的时候会觉得，以色列人好小心哦。但是呢，因为是我们没有看到，以色列人他们讲的没错，他们看到的敌人确实很高大。我们讲一个小弟很喜欢提的例子，就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巨人哥利亚，大卫打死哥利亚嘛。那哥利亚他有多高大？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第四节，那边有提到，我有没有特别提到？哥利亚他的身高有六肘一虎口，那一肘呢，以现在来说就算大约45公分左右，所以呢六肘就是270公分，加上一虎口。就是一个对 Nike、那所以小弟的手比较短，大概算15公分了、270+15大概285公分。那如果有的人手比较长，哥利亚就是290公分，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记，就是哥利亚是近300公分的一个身高。那所以难怪以色列人他们看见那里的居民，哇，吓死了。我们知道这个姚明有多高啊？姚明226公分。那所以如果站在旁边，就是如果今天刚好没翻译啊，站在旁边的话，这个画面看起来就是最萌身高差、但是哥利亚还有290公分， 那所以呢，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怕死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眼睛上所看见的这个画面就是这样，敌人确实很强大，但是在这当中呢，就有一个人拥有属灵的眼光，哦，他就是叫做加勒，当然也包含约书亚。那加勒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一定可以得胜啊，而且我们要立刻上去要得这个地为业啊。这就是加勒他拥有属灵的眼光，他知道神应许他的话绝对不会落空，而且呢是等着我们去领受而已。所以看见的这个事实的一个物质上的画面，跟心里面心灵的一个承受的一个画面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往往我们看见很巨大的敌人，但是呢，胜败的关键其实就是在乎神啊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眼前的事情困难重重，确实事情也很难解决，甚至有时候我们也没办法来解决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成就的胜败是在乎神，而这个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是否举起祷告的手，是否举起祷告的手，让我们拥有属灵的眼光，让我们得以看见神的应许。再来，我们要学习摩西做一位守望者，我们要常常做一位守望者。我们再来看到以弗所书二章二节，以弗所书二章二节，二节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先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强大的敌人，但其实也同时面对内心的一个情欲。那其实我们活在这世界上，其实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？就是那悖逆之子会运行在人心中的这个邪灵，这是隐藏在背后我们看不到的敌人。那所以这个魔鬼就是空中这世界的掌权者。那我们学习摩西，他差派约书亚，然后自己上山带着两个同工来祷告，就是说呢，即使是这样呢，我们也要各司其职，然后分工合作，做我们该做的事啊。各司其职，分工合作。所以在我们很多的事上，比如说在接教会的事工，我们也是有分个股嘛，我们有分教育股、宣道股哦之类的，大家都有工作，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分工合作。那总是会有人没有分派到，那这些人不是没有工作，也许下一次就换。那在这当中你要做什么？就是当一个守望者，并且学习摩西，在刚读到的第九节，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九节，手里拿着神的杖，来当一位守望者，上山祷告。那这个杖代表什么？这个杖就是代表神的大能啊，神的同在。就是当初神在拣选摩西的时候，神在拣选摩西，他问他说：“你手里有什么？”摩西跟他说：“我手里有杖。”意思是什么？你拥有什么，神就要用那来成就神的事。只要我们有愿做的心，神就要用你拥有的杖来成就他要做的事情。那再来就是上山祷告，做一个守望者。那其实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手里要拿着神的杖，然后靠着神的大能和同在上山祷告。所以我们也来问我们自己，在这忙碌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属于自己祷告的地方？那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很喜欢来教会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可以跟神来交通，来这里可以跟神灵修，可以跟神来祷告。那我们敬拜的神是灵嘛，我们到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，所以我们要找到属于自己祷告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其实在早期的信徒啊，早期的信徒，这个一开始教会初期的这个温子教会，我听执事这样讲，我们上次去实习，他说以前的信徒啊，这个他们的讲台旁边两侧就是祷告室。哦，那信徒每一次聚完会后，他们不是急着回家，他们就是一聚完会就马上冲到讲台旁边的祷告室，很喜欢祷告。那时候也是我们圣灵大降的时候，那这也是我们很好学习的一个习惯。哦，所以我们要上自己的山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祷告室， 专心的举起祷告的手，为了我们的生命信仰，还有为了我们的孩子，常常做一个守望者。因为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。再来第二点，为何会垂手？为什么我们的手会发沉？是一样，也是因为我们带着肉体的软弱。人总是带着肉体啊，那会有肉体上的需求。那手为什么会发沉？代表说，我们祷告过程中是需要付出努力的，因为一直举手啊，手会酸嘛。那这就是人啊，所以祷告是需要付出努力，而且有些事情是需要长时间的祷告。那不止我们自己带着肉体嘛，连主耶稣他那时候也道成肉身，也带着肉体，所以他也为了我们做了榜样。他在客西马尼园三次的祷告，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6:39。马太福音26:39，这里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三次的祷告。39，他就稍微往前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着你的意思。我们再看到42节，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44节，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。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我们这边看到主耶稣他面临的苦悲，这苦悲是什么？十字，要前往十字架道路的苦悲。所以主耶稣他带着肉体，他一样去祷告，因为他想要求父将这杯离开我。连主耶稣也是这样，这就是肉体上的软弱。所以其实如果可以选择，没有人愿意喝苦杯啊，大家都嘛想要喝甜的，但人生不是这样啊。所以可以选择，没有人愿意来喝苦杯，但是主耶稣他透有祷告明白神的意思。所以他第二次的祷告，主耶稣啊，他祷告神，如果呢这旨意是要叫我喝啊，这杯就是命定，这世上会有苦难，这杯就是要叫我喝，那这样的话不要照我的意思啊，照着你的意思吧。我是软弱，但是我愿意顺服你。所以也透有祷告，主耶稣知道天父的旨意是什么。透有祷告，第三次的祷告，跟先前说的一样，主耶稣他学会了顺服。再来，我们看到门徒，他们也带着肉体。我们来看到门徒的表现是什么？40节。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。43节，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45节，我们直接看到，好，45节，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：“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了。”门徒他们带着肉体，一样有软弱，所以他们三次都睡着。那这边写到什么？因为他们眼睛困倦，这是当时门徒他们带着肉体上的软弱所表现出来的。那所以在41节，我们来看到41节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告诉我们什么？当我们不想接受事情事实的时候，我们当举起祷告的手；当我们无法忍受这个苦悲的时候，我们也要举起祷告的手；当我们愿意接受，也愿意来忍受，但是我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的，这时候我们一样要举起祷告的手，因为唯有这样警醒的祷告，才可以来战胜迷惑。所以透过主耶稣他为我们做三次祷告的榜样，让我们明白借由祷告，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。借由祷告来软化、改变我们的心意。借由祷告，让我们学会来顺服神，顺服神的旨意，并且学会交托的事。再来，为何会垂手？ 为何会垂手？因为外在的敌人会不断的攻击我们，会随时找缝隙来攻击我们。所以如同摩西的这场举手之战一样，小利称这场战争叫举手之战。那因为这个亚玛利人呢，其实他就象征着情欲啊，所以神说在世世代代我们都要跟亚玛利人来征战，所以我们世世代代都会跟情欲来征战。而我们的仇敌魔鬼就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会随时会有不同的挑战，会有情欲随时来，就是要来攻击我们。那我们有任何缝隙的时候，就会不小心被吞吃掉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陷了受了这个迷惑。那因为手如果发沉，这个情欲啊就会得胜。所以我们有一位高三生，那他也是我们教会的教员。那他因为高三，他那一年面临考那个联考了。那他礼拜天的时候都会来台北补习。那有一次呢，因为刚好礼拜一也放假，他就跟他父亲说：“那个我要一样要去补习。那因为隔天放假，所以我要睡同学家，顺便来讨论功课。”那我们这个父亲呢，他也没有想太多，这孩子很认真嘛，那就好啊，那就让他拥有一点自由。好，那因为当时呢，他的这个小孩他的手机没电，他是透由这个父亲的手机来跟那个同学来联络。好，就这样。那隔天早上起来哦，当然他儿子已经出发了。早上九点，他父亲起来，那因为他手机用完之后忘记登出啊，这父亲看到手机的内容差一点吓死啊，原来这个联络的对象就是一位女同学啊，她是外邦的。那所以手机的内容这样写哦，这个女同学说：“你今天要睡我们家，记得带衣服来哦。”那这个我们组内弟兄说：“我知道。”然后呢，这个女同学又说：“今天我爸妈、我哥也都不在家，只有一个人在家。”她又特别强调：“你要做什么都可以。”那我们这个组内的弟兄说：“这样好吗？哈哈。”就这样一个对话，我看我们如果身为父母看到这样的对话，吓死了。那但比较疑惑的是，这个父母亲不晓得他去哪一间补习班去补习啊。那他想不到办法，也找不到人。他们两夫妻想到办法，就是跪下来祷告。从早上看到简讯开始祷告到下午五点，简讯又再次响起来。这样的祷告，那就是以泪洗面的祷告。这有如圣经所记载，就像这个牛一样要进入屠宰场一样，心里相当复杂。因为想，如果儿子回来，可能灵命就消失了。好，那他们想到就是举起祷告的手，那就从早上看到讯息祷告到下午五点，这手机又响了。好，这个对话内容是这样，这女同学就说：“你何时到？什么时候来？”那这个我们的弟兄他就说：“这样子好吗？”然后就犹豫，然后这个弟兄再来就回应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岂能做这大恶，得罪神呢？”那这个女同学他就说：“什么得罪神？我们只是做男女朋友该做的事。”他就生气，他就不理他。那这弟兄也回说：“我不去了。”对话就到这边。所以当时的这个状况，这父母亲真的跟摩西战争一样。什么时候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什么时候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那最后呢，他们夫妻就做了感谢的祷告。后来孩子就回来，那他们那一天就做家庭祭坛。刚好读到箴言第七章，我们时间不够，我们箴言第七章回去可以来看一下。第七章我们先直接来看到十八节，看一节就好。箴言七章十八节，不好意思，十九节好了，十九节。箴言第七章十八节了，十八节。 你来，我们可以饱享爱情，直到早晨，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。我们回去可以好好看一下第七章，啊，小弟简短用一节，这边讲到可以享受爱情直到早晨，这是单纯讲到享受肉体的软的一个享乐。那同时呢，他是跟淫妇，哦，那所以在结束之后，他们可以彼此欢乐，但是结束之后灵命就消失了，这跟现在的一个世代很相近。所以在读完经之后呢，他儿子就自己良心发现，觉得很不好意思啊。那他的父母亲就跟他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哦，他讲，哎，就是你用父亲的手机，所以忘记登出。我们都知道你发生什么事，那所以我们从早到晚为你祷告。哎，这就像摩西他直到日落祷告，长时间的祷告。当然，在这个见证当中有许多可以探讨的地方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清楚知道小孩他去任何地方的去向，方便我们联络，也可以知道他的安全性。第二个，我们当然不可以跟外邦人交往，因为这样就是给魔鬼留地步，因为魔鬼早就随时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但是呢，但是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长大，我们没办法一辈子陪伴在他身边，他长大要上大学，要工作，要结婚，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。那这个世界上就如同这个跟亚玛力人情欲的战争一样，而且现在的一个价值观扭曲，这个潮流一直在冲击着我们，这男女间的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规范了。那所以甚至有人会觉得，哎，我们的保守很落伍了，我们的保守很落伍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永远不会落伍啊，而且神的话句句带有能力，唯有神的话可以教导我们，那唯有神的话呢可以陪伴我们的孩子一辈子啊，也唯有神的话可以让他来战胜情欲。而其实呢，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他来祷告，举起祷告的手。因为呢，摩西何时垂手，亚玛力人就得胜。再来第三大点，如何稳住我们的手。摩西他特别带了两个人跟他一起上山祷告，这两个人相当重要，就是同伴，哦，那尤其是我们如何稳住我们的手，我们要找到属灵的同伴。因为有时候当事人他为了应付问题，他其实自己已经喘不过气来，他要应付问题，而且呢，同时呢，他专心想要怎么解决，这时候同伴就可以为他来做其他的事情。所以同伴这时候很重要哦。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同伴呢，他要知道，哦，第一个他要知道，哎，你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，他要看清，就像他们跟摩西上山一样，他要看清整个局面是什么啦，他要跟着当事人看一样的这个画面，他们还知道问题点在哪里。第二个，同伴他是需要同理心，他们知道当事人他现在面临什么问题，他需要什么，所以才可以来帮忙。第三个，同伴要同心啊，同伴如果不同心怎么来帮忙，同伴就叫同伴就是要来帮忙，而不是要来帮倒忙。那所以同伴要很快速的来达到共识，才可以快一点来帮当事人来解决问题。所以呢，属灵的同伴相当的重要，也就是为我们扶手的关键。所以主耶稣刚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他也带了门徒嘛。那在马可福音14:33那边讲了，其实他带着就是雅各、彼得跟约翰，带了三个门徒。那同时呢，主耶稣他在差派事工的时候也是两个两个。我们来看到马可福音14:13，马可福音14:13。13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，看到这边就好。主耶稣他差派侍奉也是两个两个，所以呢，有一句话这么讲啊：心再坚强，也不要独自飞翔；心再坚强，也不要独自飞翔。那我们的身边的同伴很重要，尤其是在信仰的道路上，不要独自一个人，我们要去寻找属灵的同伴。属灵的同伴就可以让我们在走在神的道路上互相的扶持，并且因为拥有属灵的同伴，在我们有快乐一同分享的时候，那快乐是加倍的，是共同成长的。在同伴呢有痛苦的时候，可以跟他一起来分担，这样你的痛苦就可以被减少。所以呢，小弟在想，哎，摩西这扶手的一个画面，摩西祷告，亚伦护尔在下面扶手， 这就像我们，我们为什么都会有忏悯祷告？如果他们也需要，下面又有人来扶亚伦、护尔的手，那就这样继续的一直扶下去。那小弟在想，如果有艺术这个有艺术天分的人，也许可以将这画成一个画面，这会是一个很美的画面。那小弟没有缺乏这样的恩赐，那小弟在想，如果有这样的画面，这幅画可能就可以叫祷告的联络网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。那所以我们最后呢来做总结，我们来看到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五节，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五节，十五节，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小字上面写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。那这边呢是讲到呢摩西他筑坛啊，立起耶和华的军旗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场战役是神为我们来出战，是因为我们透有祷告的手来战胜，所以我们时常纪念，并且要将荣耀归给神，立起神的军旗，然后将这个信仰啊传承下去。有一天子子孙孙可能会问，这军旗什么意思啊？可能过了几年这战争他们已经忘记，大家可以问，这什么意思？那他们就可以告诉他，这是当初神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显出的大能，因为举手之战，那这场战争是因为祷告而战胜的，是神为我们来征战。所以未来你自己在面对你自己的战争、自己挑战的时候，你也要举起祷告的手，继续祷告。在我们看到十四节，十四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。”这边神交代要将亚玛利人全然的除尽，就是告诉我们要保守圣洁，生活当中、生命当中要排毒并且除恶，以免像这个面团里面的酵发酵一样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其实以色列没有将他们来灭绝，所以一直在他们情欲，一直这个亚玛利人一直跟他们来征战，这让小弟想，好像像现在的新冠病毒一样。这没办法消灭，那所以现在有个新的名词叫什么？跟病毒共存了。那这时候怎么办？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一节刚那边提到的，当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当随时举起祷告的手，所以呢，因为何时垂手，敌人就得胜；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。感谢主，让。